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到了13章，你看见我们还在地上，教会不光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金灯台，是吗？应该照耀在黑暗的地方，所以在上掌权的我们都应当要顺服。但是不止如此，今天你和世人还来往，有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凡事不可以亏欠人，这是我们对待世人的原则。还有你要记得，主要回来了，今天呢，我们应要披戴基督，要除去我们所有的愚昧，我们应该为主有好的见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管在公事房，在大学，在大学里面，在中学里面，在教室里面，在家庭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处世之道嘛。这就是13章。到了第十，所以在这，所以一面12章给你看见身体的见证，然后13章给你看见灯台的见证，到了14章、15章的时候给你看见合一的见证。今天你是刚强的，有比你更软弱的弟兄，但是主已经约纳他，你能不能接纳他？你能不能接纳基督所接纳的？也许他觉得这个日子比那个日子更好，你今天比他更明白神的救恩，你不会光守住一个日子不放，你不会的，但是他就是守住这个日子，你弃绝他了？不能。所以今天在神的教会里，在神的儿女中间，各种各样的人，乃是感谢主，今天凡基督所接纳的，你不能不接纳。千错万错，神生了他，他是我的弟兄，他坐在我的旁边是我的兄弟，他在马路上做乞丐还是我的兄弟，我不能不爱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什么时候你能够彼此接纳，什么时候就是彼此相爱，什么时候世人就能看见说我们的天父爸爸他的儿子来了地上。所以基督是分开的嘛，感谢主，救恩做到一个地步，整个的赦罪的道乃是罗马书给我们看见。所以这就是保罗书信讲到这十字架的道，可以说是最精华最精华的部分。但是呢，不要忘记大概啊，大概他们读圣经的人说，这加拉太书应该是跟罗马书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内容呢差不多，一个短一点，一个长一点。那罗马书呢比较一般性的，虽然也有当地的色彩，但当地色彩并不浓厚。加拉太因为它有了一些难处。我简单的来说，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你看见罪，也看见肉体；当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看见肉体世界。那现在大家记得，人类堕落是三部曲的，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你发现说，这个堕落三部曲是怎么来的呢？在第3章，人类堕落到罪；第6章，人堕落到肉体；第10章，人堕落到世界。所以现在等到这个苹果烂透了，所以神就开始预备救恩。所以将来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一面要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肉体，还有对付我们的世界。所以今天呢，你必须要把罗马书跟加拉书放在一起的，因为罗马书的重点是罪和肉体，然后呢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是肉体和什么？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同样讲肉体，罗马书讲的肉体多半是黑的一面，那么今天这个加勒泰的肉体几乎是白的一面。你是指肉体还黑白吗？不要忘记，这是我们的形容的办法，意思就是说肉体有很肮脏的一面，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个发，我们知道说这个只要发脾气就像长大毛蜂一样，那个是很丑陋的，我们都知道，会叫人不受造就的，这个我们也知道。那么这个肉体我们懂得，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肉体里面没有良善， 所以普通想的肉体的时候，大概肉体就很污秽啊，肉体不造就人啊。你看，肉体又使畸形发展太胖了，所以叫我们没有办法彰显基督的荣美啊。还有呢，肉体如果太胖了，对我们身体很有健康很有问，这个我们等于要开始有就亮起红灯了。同样的，你看见吗？只要如果肉体掌权的话，这个基督徒命不很长，属灵的生命不就是说他聚会的，有的时候一下你就不见他了，就这么简单。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对于黑暗的黑的一面，我们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这个我们懂，这个是罗马书里面的肉体。但是没有想到肉体呢？你读罗马书第八章说，肉体呢是不能讨神的喜欢，可见肉体想讨神的喜欢。你读到这个加拉太书更清楚了，为什么呢？保罗怎么说？加拉太人啊，难道你们是从圣灵入门，你们要靠着肉体来成全吗？现在很简单，当初我们怎么信主的？是靠着圣灵。那今天我们怎么长大的？还是靠着圣灵啊。但是现在人想靠着肉体叫我们能够长大，所以可见肉体不光能够讨神的喜欢，肉体也试着尝试着叫我们从幼稚的光景带到成熟的光景。我们本来不圣洁，但是肉体告诉我们，凭着肉体圣洁就是凭着我们的记性啊，凭着各方面或者怎样的修养啊，或者怎么样对付自己啊，苦待己身呢，然后我们就圣洁，然后我们长大了，这叫什么？这叫做凭着肉体 来成全。意思是说，他们为什么要受隔离啊？受隔离的意思，为什么有人搅扰他们受隔离？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信主了，没有错，主耶稣的血，主耶稣叫你重生了，但如果你要长大的话，你一定要受隔离才对。你总要做一点什么吧，对不对？你不能在你身上一点都不做吧，你这个太便宜了，对不对？你白白得着恩典，那现在你长大你就要努力一点嘛，这个才对嘛。这个思想当然就是宗教的思想，今天你要圣洁，今天你要怎样，你要怎样有属灵的操练。不要忘记啊，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背景，教会历史里面所有的历史都是这一个故事嘛。所以今天很多人就想什么肉体，所以可见肉体怎么样？肉体有它好的一面，但是感谢主，肉体永远是和圣灵相争的。所以争到一个地步，到了创世纪第六章，圣灵几乎放弃，不再与肉体相争。所以那是很悲惨，那个后来审判就来到。所以当你读到这个，读到什么？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哎，你就看见圣灵与肉体相争。最后讲的是讲的世界，保罗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世界；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不只解决我们的罪，解决我们的肉体，也解决我们的世界。所以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如果你知道世界后来怎么变成世界，那个就是迷路的时候，那个就是最早最早。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光景，然后最后他们建筑巴别塔。起初亚当是个人的背叛，现在是集体的背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恶者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 cosmos， 变成一个很有组织的东西，很吸引人，是五色缤纷的东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那么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所以我们要告诉年轻人，为什么不要爱世界？有很多年轻人不服气啊，你们年纪大了，跳舞也跳不动，打麻将也打不动了，那么当然你不要爱世界，但对我们来讲，世界是花花绿绿的。所以等到我牙齿慢慢不大行了，眼睛不大行，那个时候我专门好好的全世界爱主。每个人都是这样做，这样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明白什么叫做世界，你才能够宣告说，就是世界来说我完了，就是我来说世界完了，所以从此以后不要再来搅扰我，我已经是名花有主了，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所以弟兄姊妹，在保罗身上有一个印记，耶稣基督的印记，那个就是十字架的记号。 所以弟兄姊妹，凡是在身上带着十字架印记的，他老早他能够说，我这个人已经完了，在世界来看我完了，在我来看世界也完了。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世界里面脱离出来，我们就可以脱离世界的缠累，我们才能脱离世界的诱惑，年轻人也就能够脱离许多的试探。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再加上了加拉太书，你看见吗？人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肉体，十字架也对付我们的世界。好，这是两卷书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来到了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讲到什么是十字架道的时候，他讲了两种人，犹太人跟希利尼人。犹太人他们要能力，希利尼人他们要智慧，这世界是需要的。所以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你只要给我智慧，给我能力，我的事情一定能办到。所以这是哥林多，你特别在哥林多，你看见哥林多的教会最清楚的，他们既然是希利尼世界的中心，所以希利尼人是讲智慧，然后呢这个犹太人呢是讲能力，因为他们要神迹嘛。但是呢，我们来传信耶稣，我们来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十字架乃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相遇的地方。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达到最高峰，那叫做十字架；神的智慧到了最高峰，那就是十字架。那么最稀奇在哪里？最稀奇就是说，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十字架什么意思？十字架对于那些犹太人是软弱，对于那些希利尼人是愚昧，你们明白吗？现在很清楚的，既然是基督的十字架，在人来看，你看见所有的那些希腊人觉得，今天如果你有一个拳头比罗马帝国更大，那么就是说，今天呢，如果有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一定是最愚昧的嘛。所以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就表示他是愚昧的。然后呢，如果对犹太人来讲，如果今天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表示他软弱嘛，他的拳头赶不上罗马帝国的拳头。所以是罗马帝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他真的弥赛亚的话，弥赛亚应该是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所有犹太人相信说，只要今天有弥赛亚来，能够把罗马帝国，把这个所有的帝国都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我们的救，就是我们的弥赛亚。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所等候的，就是巴不得有一天弥赛亚来了，他的拳头比整个罗马帝国的拳头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世界上的眼光中，只要是挂在十字架上的，对于懂得圣经的像保罗这些是代表咒诅，但是对一般真的今天从罗马，从世界上眼光，从这个希利尼人的眼光，他代表的是愚昧；从这个犹太人的眼光，他所代表的是软弱。但是感谢主，我们所传的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保罗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你看见十字架不是愚拙吗？但是那是神的愚拙。你看见上面有软弱吗？那是神的软弱。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神的软弱，你看到十字架你就明白了。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愚拙，你看十字架就清楚了。但是感谢主，虽然他是神的愚拙，其实呢，他是比人更有智慧；虽然是神的软弱，比人更强壮。能力是软弱的能力，这里有一个智慧是愚拙的智慧，这就是十字架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就在十字架上，本来神的爱跟公义是两极的，结果在十字架上相遇。十字架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 一面也满足了神的爱。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有怎么能叫我们看见十字架，因为你看神的爱跟神的公义是完全两极的故事嘛。是一个什么东西能叫他能相遇呢？是什么东西叫他们两个能相吻呢？这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十字架上能把这两极的神的公义跟神的爱能够完全连接在一起。所以难怪有一个小朋友说，虽然神是万能，他有一样不能，他不能在主耶稣宝血底下再定我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应该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应该死。那这样神的爱在哪里？神巴不得我们能够得救，因为这个缘故他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当我们的主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就站在我们的地位。难怪那个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从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然后完成了救赎。弟兄姊妹，只有十字架给我们看见。如果你到宇宙中要找十字架，要找智慧，我们知道十字架乃是神的智慧。十字架当然也代表神的能力。宇宙中在神的创造中最大的能力是何止的能力？实在说来，就整个的宇宙和救赎来，这救赎的能力，或者这样是救赎的能力，最大的能力是复活跟升天的能力。但是不要忘记，是神创造了宇宙，也是神来救赎我们。你如果把这两样的东西加在一起，宇宙有一个能力，那是爱的能力。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一直等到你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老约翰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看见我们的主神的羔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一幅图画。我相信他一生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十字架上的故事。你就是把约翰烧成灰，他都不会忘记那一天他所看见的。感谢主，到了有一天当他生命成熟的时候，他找到一句话，神就是爱。这个发现比牛顿爱因斯坦发现更重要。因为弟兄姊妹，这不只告诉我们宇宙能力的，不只告诉我们创造宇宙的创造那个能力，也不只告诉我们救赎的能力。如果把两个东西要综合起来的话，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爱他才创造了这个宇宙，就是因为爱才创造了你和我。神就是爱，爱到一个地步他要为他自己的爱来这个创造爱的对象。所以起初就创造天地，然后你看一整个宇宙轰轰烈烈，不管是星球哪个地方所彰显的能力是什么，是什么何止的能力，因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最归根结底你要讲到宇宙的智慧，你怎么解释宇宙从哪里来，宇宙往哪里去，人到底从哪里，人往哪里去，你若归根结底最终的智慧，最终的能力是什么？是十字架告诉我们。因为十字架是人爱神爱到的最高，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也是神爱人爱的最高点。前三个钟头给我们看神怎样爱人，前三个钟头给我们看人怎么样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如果主要赦免我们，要真的赦免我们这些得罪他的人，那么神不能白白做这件事，这样神就不义了。所以后面三个钟头神把他压上了。所以头三个钟头是人把主钉十字架，后三个钟头是把神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所以你千万不要替这个，不要替这个犹大抱不平。有人说犹大没有苦功劳也有苦劳，他如果不背叛主，如果不卖主的话，我们怎么会得救？你弄错了。因为犹大最多所做的是头三个钟头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不代表救恩。真正的救恩乃是神定义将他压伤，他受了鞭伤，我们就得到了医治。所以感谢主，现在你就看见一个荣耀的福音。这个荣耀的福音是什么？没有一个能力比那个能力更大。感谢主，弟兄姊妹，主的话很清楚的，基督 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保罗怎么说呢？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感谢主，这是什么？这十字架的道。但十字架道一面是道理的道，另一面是道路的道。如果你看见了道，你当然你就会走道路。所以从前有人讲啊，说中国出了三个人，三个属灵的伟人。一个是以托生，一个是王明道，还有一个就是贾玉明。他们都讲道。但是呢，贾玉明的道是道理的道。这个王明道定的道是道德的道。尼托斯的道是道路的道。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许多时候我们听见十字架的道，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只是觉得它是个道理。但是等一等，你看见说原来这是一条路。所以如果你真的经历了十字架，你若真的有十字架的经历的话，你慢慢就知道说，许多时候你就能经历软弱，也能经历。因为在世界上你成为一台的细菌，变为万物中的渣滓，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如果今天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今天你自然的就经历了神的愚昧愚拙，也经历了神的软弱。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这里有一个愚拙，有一个智慧叫做愚拙的智慧。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敢强了。这就是保罗的经历，有根刺刺在他的身上。现在他是一个背十字架的，虽然在保罗书信从来没有提过背十字架这四个字，没有的。但他怎么说呢？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那根棍子，那根刺刺在我身上，原文是棍子，是个大木棍，实在说来就等于十字架上面你拿上了横的那一块刺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结果就叫保罗软弱。他愿意夸他自己的软弱，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恩典在软弱人身上能够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真的是一个背十字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因为他是个十字架人，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基督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只有能力跟愚昧愚拙，不只有能力跟智慧加在一起才能够解决问题的。哥林多的教会充满了许多的问题，你如果仔细去看整本的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因为它是成长中的教会，因为它是少年的教会，你看见非生气蓬勃，他没有一个人恩赐超过他们。但是请记得，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问题。你千千万万不要说你千千万不要说你要寻找一个完全的教会，你找不到的。本来那个教会应该是完全，自从你参加了以后就变得不完全。很简单，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今天十字架要，今天你真的，今天你看见圣灵要做工作，要解决问题怎么办呢？你看见要解决哥林多教会的种种的分裂的问题，什么这些问题，那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你需要智慧，你需要能力。但这不是世界的智慧，也不是世界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完了哥林多教会，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充满恩赐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如别人，所以才有说方言的问题，这些问题那些问题，但是问题那个变成问题，最后你看见说恩赐如果经过十字架就变成知识。所以这就变成哥林多后书的那个特点。在这里有一个基督里的人，他很有个恩赐，但那个恩赐经过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就是你有说方言的恩赐，就算是你真的有医病的恩赐，感谢主，但那些恩赐需要经过十字架的雕刻，需要经过十字架工作，变成你的知识，变成你的天职。就好像这个约瑟一样， 他是一个做梦的，是一个有意象的人，但那意象他的梦怎么会实现呢？他的梦实现是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是因为经过十字架就能把我们的意象就变成天职。所以感谢主，现在呢，当你把整个四卷福音四卷保罗的书信读完了以后，我想很清楚一个结论，就是十字架的道。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并十字架。我想这个时候保罗其实当然到了高峰了，当然保罗的用处到了高峰了。现在他是第一次在这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第一次起义要到罗马去。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这一代的工作门已经打开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保罗不光是结果累累，现在他可以说爬到了他一生最高的顶点。那个时候大概是22年，对吧？差不多22年。我从前常常听一句话，尼托生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神要用一个人的话，一定要神多要用20年来雕刻一个人。我那个时候不大懂，那你一定用这个根据从什么地方来？保罗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第一个十一年，第二个十一年。所以到了保罗真的登峰造极，到了他真的日正中天，到了那个时候他一生最好的时候，那就是他写哥林多前书、后书、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当你把这四卷读完了以后，你的确承认说，神真的把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保罗。保罗结果就不给保罗，而保罗又传递了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看一个人到了这个情形，那实在是非，现在保罗可以说最有用的。保罗可以说应该是这双手是最有用，对不对？应该神多20年一双手嘛。所以现在好不好，也许神在那里特别的工作，来个十双手，那对教会不知道有多大的帮助。但是就是他在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他最有用处的时候，结果他到耶路撒冷去，他没有想到那一次他就戴上了锁链。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在死亡阴影底下他最后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们记得是和我们的主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一生是三个阶段，不是吗？30年、3年还有半年。那么保罗也是一样的，头11年是隐藏的11年，然后第二个11年是结果累累，像我们的主结果累累一样。那么第三个阶段，当我们的主从黑门山走到哥哥塔山，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条路就是四福音里面记载非常清楚的十字架的道路。马太点了一下，马可点了一下，只有路加从第九章一直讲到19章。所以我们知道那条路当然是很重要的。现在问题在这里，保罗已经给我们这么大的启示，保罗已经给了我们那么多的书信，难道现在应该这双手越多越好，对不对？越多越好。这双手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多几双手那不是很好吗？结果没有想到他那双手居然被监禁起来了。所以等到他再写第三组书信的时候，他常常提起的一句话就是我的锁链。我的锁链就代表现在圣灵进一步的工作。那么当你读到这个，当他写信给罗马书的时候，写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你看呢，他一开始他就告诉他们说，他说呢，这个神可以做见证，我怎样不住提到你们，就是提到罗马的圣徒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到往你们那里去。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他什么时候起这个意的，他首先是在以弗所，就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定义说我要到这个哪里去，要到这个罗马去。那么我们今天去罗马的动机跟保罗常常不一样，对美国人来讲，除了美国之外全世界最美的地方是罗马，但是保罗不是这样想。保罗要去罗马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原来我们的主有一个蓝图，福音要从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那个时候如果你把福音送到罗马，他应该就送到地极了。那么同时我们说，就着神的部署来讲，如果今天我们的主被举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的话，那么当然起头一段很清楚的是耶路撒冷那块的地方，然后等一等到了安提阿，然后等到了腓立比，你就这样慢慢慢慢的福音就送到了西，送到了什么？送到了希腊文化世界的心脏地带。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在腓立比那是个开始没有错，但是最后保罗还要把福音带在哪里？要到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只有等到他真的把福音送到罗马，现在明白了，是三样的文字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结果我们主被举起来，你看见福音不只送到希腊耶路撒冷那一带的地方，也送到安提阿，也送到这个当时希腊帝国的摇篮，最后应该要送到罗马的疆土，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但是不光是心脏地带，罗马已经是心脏地带，是罗马心脏地带的心脏。福音就是有一天他巴不得能站在尼禄的面前，在罗马皇帝的面前做见证。但在那个以前，圣灵已经暗暗的借着那个锁链做了奇妙的工作，福音果然送到了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的心脏。所以腓立比书最后有一句话说，凯撒家里的人问候你们来。什么意思？怎么会有凯撒的家人？因为就是那个锁链，结果你看见神能够得着一些果子，那些果子最后呢，就真的把福音送到了罗马帝国最中心的地方。那这样你看见保罗不是完成神所托付的吗？所以我们普通讲的神的旨意讲太小了，是吗？神有他的部署，神有他的战略，最后神的目的就是能够赢得千万人来归向基督，因为他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想想看，今天他不是为着观光去罗马，他为着神的旨意去罗马，所以呢，他就开始祷告了。他心中有意思要去。那个，如果大家我不去读那个圣经，大家可以到《使徒行传》去找，你能找得出来。就在他的工作最兴旺的时候，在以弗所，他说：“我要到罗马去看看。”好。看看是可以的，但你要祷告才可以。所以保罗是个祷告的人，所以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中能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